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安息日平安。首先我们感谢救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今天晚上呢，一同来迎接救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希望我们在这一天能够放下我们的操劳，放下我们的工作，可以与主一同安息，也愿我们的救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赐福给我们的灵性、身体和家庭。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首先在学习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祈求上帝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使我们不遇见试探，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当中。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恩典，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晚上日落，救主啊，又进入主你所设立的美好的安息圣日，我们来纪念主你的创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我们也纪念主你的救恩，因为你使我们在你里面获得安息，因为你担当了我们的刑罚，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救主啊，今天晚上的时光我们也用来学习主你的圣言，求主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生命。救主啊，求你也赐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能够来聆听主你的圣言，能够明白主你的话。愿主赐下你的圣灵，充充满满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保守每一位都不遇见试探，能够进入真理，赦免我们的罪恶，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安息日的边缘。首先我们来翻开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三十节。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三十节，圣经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在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也必被藐视。希望我们都能够把这一句话，就是上帝所讲的这一句话呢，深深地存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恐惧战惊，免得远离上帝。因为尊重上帝的，上帝也必尊重他，他也必得到尊重。那么藐视上帝的呢，上帝也必轻看他，他也必被轻看。那么我们就以这一节经文来讲述安息日的边缘这个主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安息日的边缘这一个主题呢？因为在安息日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时间段是哪一个时间段呢？正是安息日的边缘这一个时间段，就是安息日开始和结束的这一个时间。这两个时间段啊，是安息日当中我们最容易干犯的时间，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时间。所以我们有必要啊，把这一个时间段啊，就是安息日的边缘这一个时间段拿出来学习，好让我们特别的谨慎，并且好让我们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使我们能够重视安息日的每一个光阴。那么要培养这个习惯啊，要从哪些事情上去培养呢？就是从小事上去培养。往往我们会轻看安息日开始的这一个时候，或者是安息日快要结束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要给自己培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能够尊重安息日开始的边缘，还有安息日结束的这一个边缘。培养这个习惯呢，其实就是在培养我们尊重上帝的习惯，培养我们的心去尊重上帝，去敬畏上帝。所以这个习惯非常重要啊，我们应该去培养我们去敬畏上帝的这个习惯。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小事啊，因为这个小事它就决定了 这个人的品格。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人在小事上忠心呢，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呢，在大事上呢也不义。啊，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第16章。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小事上啊，养成这个在属灵上敬虔的这个习惯。当这个习惯养成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把上帝放在首位。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们就会先想到上帝，把上帝放在我们人生的这个首位上。比如当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呢，以后我们找工作呢，我们就会先问别人，就是我们能不能遵守安息日啊？我们在这一天能不能休息？我们就会看顺从上帝的命令比我们的工作还要重要。我们就会把上帝的事情放在首位，把自己的事情呢放在其次。我们也不要担心这样做啊，我们会受损失。我们反而要相信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要赐福给我们，就是赐福那敬畏他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利未记第23章第32节。在圣经利未记第23章第32节，圣经说，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这一节经文啊，它是记载以色列人的赎罪大日，就是在每年的七月初九的晚上到初十的晚上。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再遵守这个七大节期了，因为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遵守这个赎罪日。虽然今天我们不再遵守这些节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安息日的这个时间，就是从晚上到晚上。所以安息日呢，它这个时间啊，并不是从早上才开始的，并不是我们睡了一觉太阳出来啊，我们早上起来安息日才开始啊，并不是。安息日是在晚上就开始，到次日的晚上，这是一整天的时间，就是从晚上到晚上。那这个晚上是怎么来计算呢？就是看日落的时间，什么时候日落就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日落也是什么时候结束，这就是我们计算安息日的时间。那为什么是从晚上到晚上呢？因为在上帝创造的这个日子当中，我们知道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的，所以先有黑暗后有光明，先有晚上后有早晨。所以这个一天的时间的开始呢，它是从晚上开始的。所以今天我们遵守安息日啊，我们也应该从晚上就开始，就是从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那么安息日的边缘就是星期五的日落，被称为是安息日的边缘，还有星期六的日落也被称为是安息日结束的边缘。这两个时间段呢，都被称为是安息日的边缘啊，我们要特别谨慎，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往往都是在这两个时间段干犯了安息日。比如星期五的晚上已经日落了，已经进入安息日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事情啊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做完，我们的家务啊，我们的衣服啊都还没有做完，甚至呢，我们的店铺啊还没有关闭啊，等等很多事情呢，我们都还没有做完，我们很容易的就干犯了安息日开始的这一个边缘的这个时间。那么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们的是开店的，他们的店铺呢星期五的晚上啊，甚至呢可以说是没有关闭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安息日结束的那个边缘，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就是他们在安息日啊，他们在教会当中，他们听完了道之后啊，他们就回家了。那么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回家的路上，哎，他们就拐到这个超市里面啊去买东西，或者拐到菜市场里面去买菜了。可是呢，安息日的时间还没有过去，这等于也是干犯了安息日的时间。 所以这两个时间段啊，我们最容易轻视，最容易忽略和干犯。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也就是立定心志啊，愿意来遵守上帝的安息日，不去犯罪得罪上帝。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信心软弱了。当我们遇到事情之后呢，我们就血肉之体去干犯了上帝的安息日。我们请翻开圣经，在尼希米记第十章第31节，我们中年读经啊，刚刚读过的这一段圣经，在尼希米记第十章第31节，圣经说，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好，圣经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尼希米和以斯拉他们的改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宣读上帝的律法书，以色列百姓呢，他们都认罪悔改，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先祖的这个犯罪，导致他们被掳到外邦，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们就痛哭而悔改，然后他们与上帝立约，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必不买卖。可是没过多少时间啊，他们就又软弱啊，他们又在安息日啊担单子，并且进行买卖的工作，得罪上帝。那么尼希米呢，就再一次的责备他们，并且把那些在安息日担单子做买卖的人呢赶出啊城门。因为尼希米他们已经带人啊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给修好了，并且把城门也修好了，所以尼希米就在日落的时候然后把城门给关上。我们可以往后面翻几页，就是尼希米记第13章第15节。在尼希米第13章第15节读起，读到后面的第22节，圣经说，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上帝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19节说，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上帝呀，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这是尼希米所进行的又一次的改革，因为上一次的改革，犹太人他们已经立约了，他们愿意啊顺从上帝的律法，遵守安息日。那么这一个时候啊，没过多少年呢，他们又再一次干犯了上帝的安息日，所以尼希米又再一次进行改革，责备犹太的官长，并且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在日落的时候，就是城门有黑影的时候呢，就把城门给关锁，不让犹太人做买卖，并且责备他们干犯安息日的这一个罪恶。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几个方面啊，我们就能够看到安息日它开始的时间是在城门有黑影的时候，就是日落。安息日开始于日落，它也结束于日落。那么今天我们遵守安息日呢，我们也应该在星期五的晚上啊，日落之前，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工作呢都准备好，就是把我们的工作呢都做完。 就是我们要有计划，我们要计划要赶在安息日之前就把我们的这些工作啊全部给做完。那么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到那些做买卖的地方去，免得啊我们受试探。那么另外，尼希米也责备那些做买卖的人。其实人的责备还好，我们还能够承担得起。那今天是上帝的传道人啊，今天是上帝所差遣的仆人和使女来责备我们，我们还能够啊承担得起。那如果有一天啊我们没有悔改，上帝亲自来责备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受不起了。所以尼希米他在上帝还没有责备以色列人之前，他就先责备他们，使他们能够悔改，免得上帝的愤怒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么尼希米所做的这些改革，他也求上帝能够纪念他，赐福给他。同样的，今天愿意顺从上帝命令的人，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啊，上帝也都会赐福给他们。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中国各地的它的日落的时间是不同的，北方和南方的时间段的日落它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北方啊会黑的晚一点，而南方会黑的早一点，东方会黑的早一点，而西方会黑的晚一点。有一次啊，我在南方已经日落了，天已经黑了，所以我们也已经送完了安息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打电话回到河南啊，打电话给河南这边的一个长辈。结果呢，他就很不理解，他说安息日还没有过啊。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南方啊已经日落了，已经送完安息日了，可是河南这边呢，他安息日还没有过去，他还是天很亮。所以每个地区呢，它日落的时间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地区呢要根据每个地区日落的时间来决定这个安息日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现在我们再请翻开路加福音第23章，我们从54节读起，读到第56节。路加福音23章第54节读起，圣经说，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这里面圣经谈到了预备日。当耶稣被钉而死亡之后，那一天是星期五，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所以星期五乃是预备日。那么就是要预备什么呢？就是预备迎接安息日的来到。预备迎接安息日，就是预备迎接上帝的临格。尊重上帝的安息日，就等于是在尊重上帝。所以犹太的这些妇女们啊，他们就养成了这些习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星期五乃是预备日，是上帝留给我们预备的时间。我们要预备我们在安息日要吃的食物，因为安息日这一天我们不能够再出去买卖，所以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菜啊，把要吃的食物呢都准备好。都准备好并不是说把食物都做熟，而是说把食物都从外面买过来，那么这样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到外面买菜。我们要洗的衣服，我们要打扫的卫生等等啊，各个方面呢，我们都应该在预备日，在日落之前就完成，并且呢，要给自己留有充分的时间，这样就不至于匆忙，因为人一匆忙的话，人就会心烦气躁。当人心意烦乱的时候，人就不能够享受上帝的安息。所以我们要留给自己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把一切都预备的妥当，这样我们可以平静安稳的迎接上帝的安息圣日的来到，和弟兄姊妹一起高声赞美上帝，并且向上帝祈求赐福。那么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些妇女们啊，她们是多么的尊重上帝的安息日。 我们说他们是否尊敬耶稣呢？他们十分的尊敬，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他们的主，所以他们特别尊敬耶稣。在耶稣被定的这一天，他们也特别从加利利赶过来要看耶稣。他们把耶稣的身体啊，小心翼翼地用细麻布缠裹，并且他们也预备了香料香膏，准备呢要膏耶稣。但是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因为安息日快到了，所以他们就把耶稣放在了坟墓里面，要等到安息日过后再过来膏耶稣。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们是多么的尊重上帝的安息日，甚至要把膏耶稣的身体啊这个工作呢放到安息日之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应该养成这个习惯，我们应该在预备日就把一切工作呢都预备好。当安息日来到之后呢，我们应该停止手中的一切工作，即便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们也应该放下手中的工作，等到安息日过后再来做。这一个习惯很重要，因为这个习惯就表现出我们尊重上帝。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啊，把安息日分别为圣，把圣的和俗的给它分别出来，用我们的行为来分别第七日，因为第七日和其他六天都不同，将第七日和其他六天呢给它分别出来。我们如此的认真的来看待上帝的每一个命令，这就是一个真信心的表现，这也是一个真基督徒的表现。因为真正的信仰啊，就是敬畏上帝。所以圣经就特意的把这一段故事呢给记载下来，好让我们知道星期五乃是预备日，让我们可以预备好迎接安息日的来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那些啊从加利利来的妇女们，他们是如何的尊重上帝的安息日，甚至膏耶稣的身体这个重要的工作都要推到安息日之后。圣经说他们便遵着诫命安息了。他们遵守安息日不是因为人的吩咐，也不是祖宗的遗传，而是诫命，就是上帝的诫命。可见耶稣在死之前呢，他并没有改变安息日，也没有更改安息日。今天我们听到有很多人说耶稣已经改变了安息日，已经把第七日改到了第一日，已经把安息日改到了复活日。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他都没有更改他的诫命。圣经把上帝的诫命呢比方成是人的遗言，就是人在死亡之前呢所留的这个遗言。人在死亡之后，这个遗言呢就不能够再更改。所以如果耶稣要更改什么诫命的话，他必定会在活着的时候，在生前就已经更改了。但是耶稣直到死亡的那一刻呢，他都没有更改他的安息日。因为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耶稣在生前他一共设立了两个礼节，一个是洗礼，当耶稣30岁啊，耶稣就下到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洗，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礼。第二个礼节就是圣餐礼，圣餐礼之前有一个谦卑礼，就是洗脚礼。耶稣站起来，他脱下外袍，束上带子，给门徒洗脚，然后他开始领受圣餐，把饼递给门徒，把杯也递给门徒。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呢，他一共设立了这两个礼节，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此外，耶稣再也没有设立其他任何的礼节，也再也没有更改其他任何的律法。我们请翻开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六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六节说， 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在括号里面的小字里面写着，一命原文与约字同，就是一命就是约。我们知道这个约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也被称为是新约。新约在什么时候生效呢？乃是在耶稣死亡之后，新约才生效。因为新约是凭着耶稣的血生效的。如果耶稣不为人钉十字架，如果耶稣不死去他的生命的话呢，那么新约永远都不会生效。所以希伯来耶稣9:16里面就告诉我们，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这个一命呢才能够生效。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命啊换成约来读一下。凡有约，必须等到留约的人死了，这个约呢才能够生效。所以一命是在人活着的时候留的，它生效的时间是在人死了之后才生效的。比如今天我们有做父母的，那么父母在生前会写一封遗书，这个遗书呢就是遗命，遗书上写着，我死了之后呢，我的财产都归给小儿子。那么这个遗命啊，等到什么时候才生效呢？只能够等到死亡之后才生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如果耶稣他要更改他的律法的话，他肯定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更改他的律法。我们再读后面的第17节，17节说，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只有等到耶稣死了，新约才成立。上帝与我们立新约，这个约也包括了约言。这个约言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律法。所以耶稣直到死亡的时候，他都没有更改他的律法。所以那些妇女们啊，他们才遵着诫命安息。我们再讲一讲，在旧约时代，上帝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之后，他们来到了一片旷野。那么在旷野当中，他们没有食物吃，上帝就降下什么食物给他们吃呢？降下玛拿给他们吃。这个玛拿是怎么来降的呢？就是6天都降玛拿，在第7天不降玛拿。因为在第6天，上帝会降双份的玛拿给他们，这个双份的玛拿就包括了第7天的食物。他们可以把第6天所收取的这一个双份的玛拿留到第7天来食用。我们知道这一个玛拿呀，按正常的情况来说，它不能够留到第2天，因为如果留到第2天的话呢，它就会发臭了，不能够吃了。但是很奇妙的就在于，他们第6天所收取的这一个双份的玛拿，却能够奇迹般的存留到第2天，仍然和新鲜的一样。所以他们每一个安息日呢，他们都在经历上帝的神迹。他们每一个星期，他们也都在经历上帝的神迹。因为上帝每天都在降玛拿给他们，所以他们每天都在经历上帝的神迹，上帝的恩典。每个星期如此反复，第6天降双份，第7天不降，第6天所降的双份呢，存留到第2天。所以每个星期都是如此的反复，他们每个星期都在如此的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16章第22节，读起，读到第30节。出埃及记第16章第22节到30节，圣经说，到第6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2俄梅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6天可以收取，第7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7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上帝在这里啊，要纠正以色列百姓他们遵守安息日的这个习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200多年的历史，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一个遵守安息日，他们已经养成了这种不好的习惯。所以这个时候啊，上帝要借着降玛拿啊这一个事情来纠正他们遵守安息日的习惯。可是呢，一开始他们中间依然有人出去在安息日收取这个玛拿，但是呢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所以上帝就非常生气呢，向他们发怒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一句话呢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今天不肯守上帝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尼希米责备当时的犹太人啊，你们为什么干犯安息日，使愤怒临到以色列呢？要我们今天也能够听取这样的责备，使我们也能够啊去悔改，去遵守，去尊重上帝的安息日。因为上帝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效学那些妇女们的榜样，能够遵着诫命安息。也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到这个地方结束，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要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里面获得安息。你也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体贴肉体，你也特别把这一天安息圣日的光阴分别为圣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一天也能够放下我们的工作，能够在这一天与你亲近，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属灵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是我们却非常软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六天的劳碌和工作，能够在这一天能够得到你的赐福。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特别赐福那软弱的，搀扶那跌倒的，将你的儿女们都向恩主交托。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